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第一讲，诸位同修，这一次从香港讲经回来，非常感谢香港的大光法师，他身体虽然不好，特地派他的弟子来问讯，并且送给我非常珍重贵重的这个观世音菩萨这个佛像。在这段期间当中，我将大光法师所写的隐尘回忆录又读了一遍，对于占山老人弘法利生见识培育人才种种的事业，非常的敬仰。金刚经过去我们也曾经讲过许多遍，多数都是依据嘉慧农居士讲义作为主要的参考资料。那么也曾经讲过地老法师的新书，这一次我们在此地利用电视来录这一部经典，我们采取占山老人，就是谭老法师的注解，跟诸位介绍这一部经的大意。那么这部经呢，依照讲经的方式，谭老是天台近代的祖师，当然我们还是以最简单的方式介绍啊本经的五重玄义。这部经是以法相比喻为名称啊，是《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啊。它是以法喻为名，金刚是比喻，般若波罗蜜是法啊，是法，所以这个经体里面呢有法有喻。这个第二呢在显体啊，显体是以法即无法为实体。那么我看了老法师这个讲义，他的五重玄义是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白啊，叫我们很容易理解。那么第三呢，这是明宗啊，就是说明 这部经的宗旨，所以宗旨也就是修行的方法啊，它是以无着住为宗旨啊，就是不着相、不住相为宗旨。这个第四呢，是讲这部经的作用啊，论用，是以立相为利用。这个第五段呢，是讲判教啊，就是判别教相。以天台五识八教，在五识当中啊，是属于第四识啊。那么老法师跟我们说明，这部经教义高深，唯一次于华严法华涅槃啊。这个到后面我们再跟诸位详细的来介绍。详细的介绍，那么现在我们一条一条给诸位说明啊。第一个呢，这是释名啊，先讲啊金刚。金刚在此地是比喻啊，金刚我们世间人常说的这个金刚钻宝石，在世间一切物里面，它可以算得上是最坚固的啊，最坚固的。换句话说，金刚啊能坏一切物，一切物啊没有办法能够破坏金刚啊，所以用金刚这个坚固的意思来比喻般若之体啊，比喻般若之体。般若体是什么呢？就是实相般若啊。那么什么叫做实相？这个是必须要说明的啊，我们把这个表念下去之后再说。那么金刚的作用啊，是锋利啊，是锋利，比喻的观照般若。金刚之相是非常之美，光明的，比喻啊般若这个文字般若。般若这两个字是印度话，华语称之为智慧。那么为什么不直接把它翻成智慧啊？这是因为古来的大德们怕我们将这个定义发生了误会，所以凡是用音译然后再加以解释。般若是真正的智慧，是真正智慧，而不是我们一般凡夫概念当中的聪明智慧。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必须首先来说明，凡夫的智慧是从分别心里面所产生的，要依照佛法来说呢，就是说它是从意识心里面产生的，称之为视之变通，就是世间的智慧辩才聪明，那不是般若。般若智慧 是从意识心里面所生，它是从真如本性当中所发生。那么换句话说，必须离开心意识，真如本性里面的般若智慧呀，才能够显露无余。本性，那就不是一般人呢、都能够现前的了。凡夫迷失了本性，将本性里面本有的般若智慧转变为视之变通，诸佛菩萨立心一时，转八识为四智菩提，于是真心本有的般若智慧才能够现起。所以古人呢也有把它设置为叫妙智慧啊，鉴别不是世间人的聪明智慧。那么这种智慧呀有两种啊，这个两种啊是二而一，一而二啊。那么第一种呢叫做根本智，也叫做无分别智，这就是实相般若啊，实相般若。那么它起作用的时候，这叫做厚德智，也叫做全智，乃是无所不知。所以佛在般若经里面常说般若无知，这无知就是实相般若，而无所不知，这个无所不知就是我们此地所讲的观照般若与文字般若，说的是这个念头。那么这是这种智慧是十法界最圆满、最究竟、最彻底的智慧。这种智慧现前，那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讲的开示悟如佛之之见。当然开示那是老师善知识的事情，而我们自己能够说一闻就开悟，一开悟就证得，证得就是这个智慧的现前。而般若智慧诸位必须要明了，是我们自家本有的智慧，不是从外面学得来的，这一点要特别的认识清楚。正如同六祖大师 在开悟的时候，他说出了几句话，说何其自信啊，就是没有想到我们的自信啊，是本来具足啊，具足什么呢？具足如来智慧德相，具足了法身般若解脱，具足了常乐魔境一切诸法，无欠无余。又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就是般若智慧现前的样子。一切如来现有，苦口婆心教化一切众生，其目的无非是叫我们人人都能够恢复自己的自信，见到自己的真心，使我们本有的般若智慧都能够现前。这是诸佛如来出世的本怀。那么我们能用般若智慧，就是开佛之见，就是悟佛之见，这才叫真正的修行啊！所以般若智慧没有开的时候，这个时候的修行呢，那这是相似的，要是说的不好听的话呢，那是盲修瞎练啊。我这一句话，诸位必须到你自己般若稍稍透出几分之后，你对于这一句话才会有感受。那么它的作用能够超越九法界一切的苦厄，就像经经里面所说的度一切苦厄，到达如来大菩提大涅槃的彼岸。般若的大意，我们简单的跟诸位介绍到此地。回过头来，我们再讲比喻。那么这个比喻意思就容易明了了。比喻里面第一个是以金刚之体来比喻十相般若坚固的意思。实相这两个字，我们要把它看清楚啊，在这底下啊，实相，什么叫做实相？所谓实，决定不是虚妄的。你看佛在经里面给我们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 那么换句话说，这个一切万象都不是真实的。为什么不是真实的？在佛法的定义里面，简单的说，凡是会变的就不是真实的啊。那么诸位想想，古人所谓的沧海桑田呐，可见得一切万法都会变啊。我们一个人，人有生老病死，我们这个细胞刹那刹那在新陈代谢，所以这个相不是实相啊。一切的植物有生灭病，所以它也不是真实的。我们讲到世界，讲到星球啊，现在天文学很发达，我们从天文望远镜里面去观察，每一天甚至每一小时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在太虚空当中有新的星球形成了，也有星球啊毁灭了。这个就是讲世界的沉住坏空。那么由此可知，世界也是无常的，也不是真实的。那么到底什么是真实的呢？什么东西呀永远不会变更？也许我们会想到虚空啊是不变的啊，几万年前的虚空是这个是这么一个样子，那么到今天这个太虚空啊也是这个样子，再过亿万年之后，亿万年之后的太虚空啊还是今天这个样子。这是说明了虚空不变。那么虚空是不是实相呢？给诸位说，虚空还不是实相。为什么呢？佛在经上讲了，这个虚空是万虚空，不是真空。所谓万虚空，是名万不灵，是迷失了自信所现的这样这种样子。那么这佛在经典里面给我们说明，虚空虽然不变，不是有为法啊，它是无为法，但是它不是真正的无为啊。像白话里面所讲的，真正的无为只有一个，是真如无为，那是实相。那是实相。除真如无为之外，还有五种啊，是属于相似的无为，它依然不是实相。那么这样说法了，恐怕大家听了，越听啊，越迷惑。啊，越听越迷惑，实相实在说不出，说不出啊，但也有个方便法，啊，给诸位透一点消息，啊，实相是什么呢？实相就是我们的真心，可不是妄心，妄心。这个生灭心， 所以它不是真实啊，它是虚妄的。真心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垢不净，这才是实相，永远都不会变。这个不变的离体在般若里面呢称之为实相般若，它起作用的时候它能生万法啊，所以以金刚之体啊，这个坚固之体呀、啊、来比喻实相般若永无变坏这个意思。那么说到它的作用呢，那就是观照般若啊，用金刚的作用来比喻观照般若。像心经里面所讲照见五蕴皆空啊，特别了，像这个心经第一句，你看观自在菩萨，这个观呢就是观照啊，唯有用般若观照一切世间，才能够得到啊大自在。为什么呢？这一切世间的真实相啊，通通明白了啊，不会再迷惑了，不会再颠倒了，所以你才能够得大自在。那么这个是比喻像金刚的锋利啊，能够割断一切物，唯有观照般若才能够看破我法二执啊，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看破世间啊。世间是什么呢？世间就是执着啊啊，所谓世，过去现在未来，所谓见，见就是界限，就是间隔啊，人与人之间有界限，过与过之间有界限，实际上哪有界限？界限是从分别执着里头产生的。那么世间一切的迷惑造作果报，我们要是追究其根源啊，追究它的根源，只有啊两种啊坚固的支柱，一种称之为啊我执啊，我执里面执着根深生活，以为根深是实法，是实在的，不晓得身心是虚妄的。像《白法》里面所讲的，心法 是八种。心说法有51种，色法有11种，不相应行法有24种。这就是把一切世间法归为这个四大类，这四大类呀，都叫做有为法。本经在后面呢，佛给我们说过，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这个观就是观照般若，不但叫我们要破法执啊，破我执，而且要破法执，晓得我法执不可得，我法皆毕竟空，这个就叫做看破，这是真正的看破，彻底的看破，究竟的看破。看破之后，不是说这看破一切就完了啊，一切事情就完了，不是的啊。看破之后啊，要你放下。放下什么呢？不是放下一切事业啊，如果你是在家学佛的，不是叫你啊家也不要了啊，工作也不要了，那叫大错特错了啊，那是不懂佛法啊。放下呢，是放下分别执着，是放下这个啊，看破一切假象，所以是五蕴皆空啊啊，这是看破。放下呢，那就真正度一切苦厄。这个时候，你在这个世间，无论从事于哪一种行业，一定会感觉到有真正的意义啊，真正的意义。这个时候能够体会得到，更积极以自己的这个身体劳力啊，就我们讲能力智慧贡献于社会，服务于一切众生，这就叫做佛事啊，这叫佛事啊，所以大慈大悲普度众生。那么这是我们从利他的方面来说，而对自己呢，更有莫大的利益。这个利益是什么呢？成就自己的清净心，成就自己的平等心，成就自己的大慈悲心。可见的菩萨所修啊，是真实的自利利他，自利给利他是一桩事情，不是两桩事情。那么这是讲这个般若这个作用啊，就是讲的观照。那么第三呢，我们讲到文字般若啊，讲文字般若。 文字，特别呢是指经典而说的啊，因为佛的一切经典，佛的一切经典呢，在是用文字啊所记录的啊，文字所记录的。所以特别呢称为文字般若。学佛的人常常讲的最重要的是要开智慧，那么开智慧呀，就是头脑啊要灵活啊。文字当然就包括了言说啊，就是言语。特别是在我们这一个世界啊，我们这个世界的名称呢，在佛法里面叫做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众生一般来讲是耳根最利啊，所以文殊菩萨在楞严会上为我们选择法门，他就说过，说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这就说明了耳根最利。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间教化一切众生，是以音声说法为主，而在我们中国，孔老夫子教学也是以音声为主，佛陀灭度以后，这些学生们将他老人家平素教导的这些道理、这些方法，以及那些境界，把它记录下来，这才变成文字的经典，流传在世界，我们称之为文字般若。那么文字般若，这是说因文字所记载的经典，我们读了以后，这才觉悟到一切诸法毕竟空寂的这个道理啊，才明了这个道理。这是说我们从经典呢误入的，可是还有一些人呢，并不一定是听经闻法而悟道的，也有见色而悟道的，也有啊嗅香而悟道的。那么由此可知，说到了文字般若，用文字这两个字就代表了色声香味触法。那么由此可知，六尘无非 般若、所以般若经里面有的时候也通称之为叫方便般若、这个意思我们就比较上更能够清楚一点，凡是能够帮助我们觉悟一切法毕竟空寂，帮助我们明心见性，帮助我们一心不乱，这都可以称之为文字般若。所以古德常说有文字般若，起观照般若，正实相般若，这是非常重要的修学程序，是个修学的步骤。只要我们明白文字性空，就能够破我法二执啊，因为我法二执啊再没有主角之处了。我法二执要是破了，把分别执着放下了，这个放下是放下这个啊，放下一切分别执着，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发现到一桩事情，那就是说法法皆是实相，凡所有相皆成实相啊。那么这个是以金刚啊坚固锋利光明这三个意思来比喻般若智慧的体相作用。那么再看下面呢，这个波罗蜜啊，看你们波罗蜜波罗蜜是印度话啊，是印度话，华语啊翻成我们中国的语是到彼岸啊，翻为到彼岸。它是究竟的意思，是圆满的意思啊，就是究竟圆满的意思。所谓到彼岸，这是佛在经典里面常常把我们这个六道生死轮回比喻为此岸，而把如来的菩提涅槃呢比喻作彼岸啊，比喻作彼岸。换句话说就是超凡入圣的意思啊，凡夫是此岸，圣人是彼岸。那么波罗蜜这句话